好，我们回到课堂上来。好，刚才我们谈到就是如来这样的自信呢，或是自体，就是如来啊、哦。那如来他老师说即是真如法性嘛哈、哦，它就是一个真理这样的一个意涵。那老师又提到呢，那这样的一个如来呢，真如法性，它是一切众生本来具足的。那这样的一个本来具足的这样的真如法性，在真常学派他认为是真如跟这个体悟真如的这个智慧呢不二的一个情况，就是如来了啊。这真如法性它比较是感觉是一种被认识的对象啊，但是如智不二就是有能有所。好，那这个是真常学派的一个见解。好，基于这一意义，什么意义呢？就是这个真如法性，一切众生本来具足了。那不论是如来藏或是佛性，都是从众生位上点出清净的因。就是一切众生本来具足嘛，对不对？然后他是成为这一个能够成佛的一个圆满，这一个佛果的这样的一个意义嘛，在众生位上点出。为什么众生位呢？因为一切众生本来具足，对不对？好，虽然众生位上的无蕴十二处十八界以及贪嗔痴等是不清净的，但在这不清净的众生的状态当中呢，个个又具足了清净性，也就是这个真如法性。那这样的清净性呢，导致说这啊、哦，这指的就是前面的这种所具足众生具足这样的清净性，并不因众生的杂染颠倒而颠倒啊、哦，它还是清净的啦啊、哦。那杂染颠倒对它有什么影响呢？就是让它的作用没办法显发而已啊，它是清净的，只是没办法显发，就杂染颠倒对它影响就是这样子。好，所以导师这边就引了《圣曼经》的一个教学，他说呢，《圣曼经》说众生自性清净而有染污，那这样的染污是被客尘所染，那就是而有染污了。那这自性清净而有染污呢，这个是一个完整的概念的啦。后面就是说那有染污，或者是说在依照经典所说它是被客尘所染，意思就是它是自性清净的。为什么？因为尘是客嘛，它不是主，可以吗？啊、哦，也就是客尘，它让这一个自性清净心看起来是不清净的啊、哦，但它的自性呢还是清净的。也就是说为客尘所染里面所隐含的意义就是它是客不是主、哦、这个主体它还是清净、哦、好，那再来就是举这个譬喻了。关于这一意义，也就是自性清净而有染污这样的意义呢，一般导师这边说是难以理解，清净怎么还会变得染污呢、哦、那经中就用一些譬喻了、哦、比如说这一个、 摩尼珠落在污物中，污物大概就是可能是粪坑啦，或是臭水沟啊等等，然后呢，或者是这个虚空为云层所蔽，或是水为泥土所混浊，这个都是外烁的。那这些东西去除之后，他的清净的一个自信就显发了，那这个是譬喻里面的一个意涵。好，所以当他们的清净本体依然存在的，就如同把摩尼珠的污垢洗掉一样。所以我们看到最下面倒数这一段倒数第二行，这些清净的字体并非现在才有，而是本具的。听得懂这个譬喻的意涵吗？它是清净的，只是外相弄脏而已，它本质还是清净的嘛。我们并没有透过一种转换的过程，对不对？它只是把外相做一个去除，它就恢复到原来的样子。好，所以这个如来藏就是摩尼珠虚空水一样，看起来不清净，而在这不清净的现象当中呢，它的清净的这个本体是本来如此。好，那再来，如来藏的自性中不特具足清净性，也就前面谈它是清净嘛，对不对？它不只是这样的一种特性，它还具足不思议佛法。那后面有一个破折号，就是称信功德，也就是这个佛法就是佛的功德了。什么叫称信？就是跟这个诸法实相相应的这样的功德。那如果只就它本来清净来说呢，那还不足以代表如来藏的特质。也就是在唯识在说明如来藏的时候呢，他说他就是真如，对不对？那真如他是清净，这没问题，但是呢，他并不具足一切的功德的，懂意思吗？这些清净功德在唯识里的教学，他说是清净种子生，他是跟如来藏是隔别的啦，是不一样的一个情概念。那如来藏的这一个教学里面呢，如来藏不只是清净，他还具足功德，这就跟其他的学派或者其他的这一个传承呢，在解说如来藏有所不同。中观他不会这么讲，唯识也不这么说，就他们如来藏本身才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好，所以他的一个本质是什么呢？如来藏的本质就是真如。那这样的真如呢，又具足他有两个特质，第一个清净，是本性清净，第二个呢具足不思议的佛功德，比如说慈悲智慧啊等等之类的。好，那这个是关于自性的部分。第二个的如来藏第二个面向呢，就是他的这个因缘，也就是怎么样才能够显发。他是自性清净嘛，课程所然，他又具足种种功德，那我们怎么样让他把他原来的样子给显发出来，那就是要修行，也就是有四种因缘。那这边的四种因缘呢，就是底下的 ABCD 了。ABCD 第一个就是信要大圣，也就是菩提心。好，那导师这一段我们看到第三行，菩提心就像种子一样， 菩提心在这一个因缘里面，它被譬喻成种子。这个种子呢，以这一个人的这个出生来做譬喻的话，也就是这边导师要说明这四类因缘呢，它各有一个譬喻，就用人出生的一个过程来做譬喻的。那这个菩提心或是信要大圣呢，它就是如人的出生，不但要有父精母血的和，这个种子就是信要大圣了，他譬喻这个父精母血和，而且还要有心事。心事譬喻什么呢？如来藏，也就是虽然要靠这样的一个缘父精母血，但是主体还是这个心事嘛，对不对？好，所以这个信要大圣呢，就如这个人出生这个譬喻当中的父精母血的和，那如来藏就像我们的心事一样。好，所以老师后面接着说，发世俗菩提心只是显发如来性的外缘，真正的主因还是本性本净的心性，也就是如来藏。所以在这个人出生的譬喻当中呢，信要大圣就相当于什么父精母血的和，如来藏相当于我们的世，入这个父精母血和这样的一个所谓的种子啦。好，那再来第二个是三昧。三昧譬喻什么？就是胎藏。胎藏就是妈妈的这一个 womb, 是吗？胎藏。那人的身体由父母结合以后呢，必须在胎藏中慢慢的成长。也就是他的一个功能，就像胎藏，就是妈妈的子宫。第三个是智慧，就像母亲经十月怀孕成熟，将小孩生下来。那这个是智慧的一个作用。那大悲呢，就像妈妈的这个母奶，乳母的这个母奶。所以这个小孩出生以后要有这个母奶呢，才能够慢慢的长大。好，那这个大悲就到这边就结束了啦。那后面如来性这边应该要再切下来，还要做一个总结。那如来性呢，以发菩提心为先，具足菩提心之后呢，在大乘佛法中修习禅定，由定水的滋润使它成长，然后启发智慧，由智慧体证而显发如来性，更要成就大悲功德来化度众生，才能够成佛。所以这四件事它有一个过程的，在修行上也是一连串的过程，大家有看出来吗？发菩提心之后呢，这个要修禅，对不对？然后这个发展智慧，然后这个显发如来性，从智慧而显发如来性，然后还要这个成就大悲功德，度化众生，才能够最后成佛。所以如来藏而能成佛，需要有这四个因缘，这就是因缘义，就是如何让它显发。那之前我们不是有一个疑惑，就是如来藏它怎么修行嘛，对不对？就是修这四相，就是一个简要的说，就是修发菩提心，修三昧，修这个智慧，修大悲。只是说这个智慧内容是怎么一回事，那要按照如来藏经典所说嘛，要去了悟一切众生的这个本性清净的如来藏，这个是智慧要去达到要了知的一个内涵， 大概是这样子。好，再来德国，这个自信谈完了，它就是真如嘛，哈。那它有这个清净性跟具称性功德，对不对？哈，那它怎么显发呢？然后透过四个因缘，这个信要大圣、三昧、智慧跟大悲啊。那再来要得果，那修了这个四个因缘呢，才能将如来藏显现，达到成佛的究竟果位。那这个究竟果位有四种功德，所以得果义就是在谈常乐我净这四种功德啦。那常乐我净在阿含经里面的教学，它是一种四颠倒，但是到了大圣的如来藏教学里面，它是正面的。那常是什么概念呢？常就是不生灭。那这个乐呢，就是离苦嘛，对不对？我就是得自在嘛，解脱得自在。净就是没有烦恼的染污，所以这个都是在谈佛功德的一种境界，常乐我净。好，所以导师在谈完这个第三项得果义呢，也做一个收摄了。这三者就是自性、因缘跟得果。自性是什么？真如。因缘是什么？就是信要大圣、三昧、智慧大悲这四法。得果是什么？四德。好，那再来就是这个业能。业能是什么概念？就是功用。那如来藏有什么妙用呢？那因为如来藏他还是在众生位里面在谈啊，所以这边所说的妙位妙用，主要是在众生位上来说。那我们看到第36页，这个妙用在众生位上，如来藏又具足什么业用呢？那它所具有的业用就是我们在这个世间为什么会想要这个修行离苦得乐，这个就是如来藏的业用，让我们有这一种想要修行离苦得乐的动力。那这是这边所说的。好，这边我们就简要的说了，这个大家自己看。那第五相应义，相应就是这如来藏啊，从众生位来说，它是就是杂着成垢的嘛，它有功用，就是让我们有修行的动力。那如来藏它也有种种功德与之相应，那这个就比较是从这个佛果位的一个立场来说了咯，还有种种的佛功德。那这边导师说，如不空如来藏。什么叫不空如来藏呢？就是如来藏不空的部分，也就是不会生灭的部分。因为如来藏它是清净法跟杂染法所依嘛，对不对？在如来藏教学，所以我们在讲如来藏的时候，有时候会有一些困扰。我们有时候说它就是真如，对不对？或是说它又具足一切清净的功德。那真如然后又具足一切清净功德，这整体的概念它是如来藏，对不对？那有时候它又要跟这一个清净功德对论，它又是清净功德的所依。那如来藏又比较是比较局限在真如这样的一个层面，因为它是清净法的依嘛，对不对？好，所以这个种种功德呢，就是如来藏有种种功德与之相应，你听得懂了？如来藏它会跟种种功德相应。 那这时候的如来藏又是一个比较就是比较是偏在真如的一个部分来说、哦、那它就不是包含整个具足这个佛功德这样的一个综合性的一个情况来案例、哦、来说明、哦、好，那这边导师说不空的如来藏呢，它有不离不脱不异的不思议佛法，这个不异后面大家可以补一个的、哦、那不脱不离不脱不异后面大家也可以补几个字，就是不离如来藏，不脱如来藏，不异如来藏的不思议佛法，也就是这些功德呢跟如来藏是不相离的，不相异的，它是在一起的、哦、那这边的佛法就是佛功德、哦、好，那在经论中呢有三种譬喻说明，比如说大海、摩尼珠跟水、哦、那这一个呢就请大家自己看了、哦、这个大海譬法身，摩尼珠呢譬喻佛的智慧德性，水譬喻悲心，然后在这一段里面 这重点在这边、哦、可以吗、哦、我们这边就这样带过、哦、好，那导师后面有一段话就是以上无意呢，哪无意，大家还记得吗？自信吗？因缘、德果，对不对？还有什么业、业能，还有什么相应，对不对？还有种种的功德，也就是它的本质是什么，那怎么样让它本质显发，对不对？那本质有什么样的功德，那本这一个如来藏有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哦、然后它又跟哪一些功德相应、哦、就是这五个了嘛、哦、好，那再来就是老实说这五义是从因位来说、哦、那这个因的这一个阶段、啊哦、那大家可能会有一个困惑，就是说因为怎么会有这一些佛功德呢？因为佛功德是本具的啦，只是还没有显发而已，懂意思吗？好，再来分别呢，分别就是它有三种状态，哪三种状态？就是清净的状态，究竟清净的状态，还有颠倒不清净的状态。究竟清净就是佛，可以吗？那清净的呢就是已经这个体悟真理的菩萨，那颠倒不清净就是凡夫咯，可以吗？所以这个所谓的分别就是它有不同的一个状态啦。再来37页阶位，那阶位跟分别意又有一点类似，也就是如来藏的三种分别也就是三种阶位的啦。那这三种阶位，一个是众生位，一个是菩萨位，一个是如来位，一个是从清净度的状态来分，一个是从他的一个修行的一个阶段来安利、哦、听得懂吗、哦、众生位就是颠倒嘛，前面三种分别的颠倒不清净，如来位就是究竟清净、哦、菩萨位就是清净，可以啦、哦、所以它这两个又是相关的、哦、好，再来遍满意，遍满主要 要进一步说明呢，如来藏虽有三位不同，但它的一个体性呢，它就如虚空而遍满一切， 在众生位如此，在菩萨位如此，在佛位也是如此啊，就是遍满，就是如来这样遍满一切众生的身心啊，遍凡也遍圣啊，它是遍满一切，所以无上瑜伽经呢，就有一个譬喻啊，对如来这样有个譬喻，就是像虚空。虚空遍满一切嘛，好，无变异呢，他在说明就是在凡圣位上是没有变异，他都是一同样一个如来藏，他只是外相有不同，本质都没有变，那这个主要是无变异的一个意涵啊，所以如来藏是没有繁盛、没有先后、没有染净变异的啊。所以在我们看，在37页，在这一段的倒数第三行，如来藏在众生位中，它也是清净，但它有个名称，就是说本性清净啊，因为它有杂垢嘛，对不对？但是它的本性是清净的。但如来位它也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离垢清净，已经没有垢尘在这个如来藏的这个上面。好，所以虽然有这两个名称，分别对应两个阶位，一个众生位，一个如来位。但是本性清净与离垢清净，它也是一样无二无别。那这个无二无别呢，老师说这从如来藏法性无差别的特殊体验中说明如来藏是超越一切时空。这无变异呢，还要说明一种超越时空的一个意涵。那第十是一性，一性跟前面也有一点类似啦，我们看到38页的说明，一性什么意思呢？他说如来藏是容贯一切的，有时名法身，有时或是圣义地涅槃如来，所以虽然有种种不同的名称，但是它的体性是一样的，那它的这个名称呢，又有从果上说、因上说、有境上说，境是什么意思呢？不是环境哦，境是对象，智慧的对象。我们智慧要体悟什么？真如法性圣义地，对不对？好，虽然有不同的名字，但是说是同样是一如来藏，是同一如来藏的，这个就是一性。所以要讨论如来藏呢，就是要从这几个十个意涵来谈。那后面几个它比较是相关的或者相近的，不变异啊，或是这一个分别啦，对不对？好，那以上这十义就是谈如来藏。那在四大主题，第一个主题就是菩提啊，菩提就是佛果。那佛果呢，在经论的解说又用八个面相来解释啊。这八个面相呢，就是后面所列的。自心因缘得果业能相应分别心还有常，那导师这边提到八义的前六相的一个名称呢，跟如来藏十义的前六相的名称是一样的，那在八义的内容当中呢，就是有五相，但它的说明跟如来藏的十义的说明不一样， 哪五项就是因缘业能分别行跟常。那在八义这五义是跟如来藏的解说有所不同，其他的三义呢，也就是自性德果相应，跟如来藏是一样，所以就不用再说。所以下面呢，就是解释这不一样的这五项。那因缘是什么呢？我们再回想一下，如来藏的因缘是什么？心要大圣、三昧，对不对？智慧跟大悲四法嘛，反正我们就记得四件事就好了。那这边呢，它变成十件事，就是十波罗蜜啊，也就是经十地而修习十波罗蜜，而且广积种种功德，作为成圆成菩提的因缘，就是内容不一样。这边是谈十波罗蜜，前面是谈这一个菩提心、三昧、智慧跟大悲。业能是什么呢？先前业能是什么？就是产生修行的动力嘛，对不对？那这边业能是指这一个有厚德智跟根本智。如来有厚德智跟根本智，以及有自利利他的功德。根本智主要是自利，厚德智是利他，所以这是业能的差别。前面是讲成佛修行的动力嘛，对不对？那这边是讲什么利他的一个作用。那分别行跟常呢，老师说这三者是说明从如来藏性到成佛时，如来的这个法身、报身跟化身这三身。这也可说是分别。好，我们看到39页，而这佛果的三身是恒常而不思议的，这就是常的部分。好，再来功德的部分，这个是这个四个主题里面如来藏菩提第三个是功德嘛，对不对？那功德里面的内容就是如来的种种功德，比如说十力四无所谓十八不共法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等等。那再来就是第四个主题，就是业。那这是一切大圣所共通的。那导师说可以用一句话或是两句话来说明。哪两句呢？无私普应，还有随机应现。什么叫随机普应呢？老师说不用准备啊，遇到什么人就可以跪他说他是适合吸收的这一个法，可以吗？自然而然的。所以叫做无私普应，就是不用再去构思，懂意思啦。好，另一方面如来度化众生是随机应现的，也就是对高级的众生就示现高级的身相说法。为什么呢？因为你如果示现低级的身相，他不会想听你讲，因为他觉得你比他更差。懂意思啊，就是他这个叫做随机应现，他需要用什么样的一个相，主要是这个外相啊，或者身相，那他就会随机应现。所以佛身是常住遍在啊，遍在各种身相当中，于一切时说一切法，看到第41页。 那众生内心清净就能见如来，那如果众生不清净就见不到如来。所以众生的见佛与否呢，就全依众生内心的清净跟不清净而定了。好，我们看到小节，以上诸义呢，是从成佛的因，它可以理解为如来藏，还有造佛果，这就是菩提，对不对？那功德业用，都跟前面的这个四个主题的名称都一致了啦，都归结于如来藏中，也就是这四义呢，都是在说明如来藏。如来藏它是一切清净的因，在这些经论就依着这种种的面相做有条理的一个解说了啦。好，那在这个清净因这一段的最后，要谈到这个如来藏的教学，它的一个作用或是它的功用。那这个是这一段里面的一个最后一个主题。那这边主要是说这个，我们看导师的说明文字了。现在说到佛为何要说如来藏性或是佛性，也就是这是最后一个主题。那为什么要说如来藏性呢？那这样的一个课题，在上面说如来藏的意趣中已经说过，在哪里说呢？我们可以翻一下如来藏的一个意趣。如来藏意趣是在第四页这边开始，那它的一个意趣呢，意趣在哪里呢？从第五页的第二项这边开始。那这一段又蛮长的。它最主要是在第七页，佛如来藏为佛施舍的方便。也就是他要解释这个生死流转涅槃解脱怎么样成立了，可以吗？也就是这一段里面的内容。所以它的意趣就是施舍的方便，也就是为一些为众有一类的众生，他听不懂这些无常苦我，没办法理解或是没办法接受这些人，为他施舍，为他说如来藏。那这个这边所说的意趣呢，就在这边，在这个第七页这边。那老师说，也就他的一个意涵，就是要在众生位上点出如来藏的本净这样的因呢，在众生位上有一个成佛的因，那这样的成佛因它是本来清净的因，本来就是清净的。那在这边呢，导师是根据这个宝性论所说了，也就是为什么要说如来藏，那它有五个目的或是五种作用。第一个呢，就是对治怯弱的众生，就是觉得我们好像没有什么希望成佛，佛说你本来就是佛啊，你只要把那个尘垢刮一刮就好，这听起来容易多了嘛，对不对？这个是一个第一个。那再来就是对治这个骄慢心的众生， 那这一个特别是针对学佛的人啊，那学佛的人呢，老师这边谈到，经常都会有这一种对他人起慢心，就是我是发菩提心的，我持戒的，我是了解佛法的啊，都会有这种慢心的啊。有时候两个人在那边讨论，你会突然听到你懂什么，我们都不敢讲这种话，因为我们真的不太懂。啊，这就是一种慢心的啊。那讲如来藏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说，诶，每个众生他都有如来藏，现在不及你，对不对？但是哪一天他可能会超越你啊，现在的状态他不及你，但是他就都有本来具足这些佛功德，他是还没显发嘛啊，他显发的比你多的时候，他就比你厉害啊，智慧就比你高深啊。所以不要去轻慢别人啊，这个是第二个意。第三个呢，对治虚狂的众生啊，虚狂心的众生，也就是众生呢，他对于这个世间的这个虚妄的法，他会起一种真实的一种执着啊。那如来藏教学就告诉我们说，这些会生灭法都是假的啊，如来藏才是真的啊。就像棉花里面藏着黄金呢啊，大家不要去执着棉花很好啊，还有更好的黄金在里面啊，就不会去执着这个棉花。好，再来就是谤真实，我们看后面的内容，第41页，谤真实。谤真实什么概念呢？就是有些人不信真实啊，这个特别是对于真理，他们会认为呢，我们这个所说的真理是不能有具体事项见到的。那其实真理就是一切事物的本相，是不能离开事物本身而见到。所以佛对其说如来藏，说明真实或是真理不是从外面求的，不是最初没有而后来有能够求得的，是这种真理是人人都有，本来具足，只要能够静心反观就能够得到。那这样的一个教学是特别针对学空的人，他们就是有一些学空的人，他会说一切法如幻如化，虚妄不实，都是空的啊。那这样的一个教学是佛说的嘛啊？他本来是对的，但是一般人呢，他听到这样的教学，他会认为哦，一切法空就是什么都没有啊。他会执着这样的一个空见，而不知佛说缘起无自性的空义，是显示法的本性空寂。这样一段话是可以见到真理的啦，而不是什么都没有的。所以说真实性空就是真实，说真相呢，空性就是真相。所以这些真实或是真相呢，都是可以见到的，也就是见到空性。那这个是这个功能所要表达。再来就是对治我执，就是有些众生呢，他对无我这样的一个教学，他会畏惧，所以要讲有，他是认为有我的啦，有我才能够安立生死涅槃。所以为这一类众生呢，说有我跟我很相像的如来藏，然后呢消除他内心的恐惧， 让他归信佛法。好，最后我们看这一段的解说。佛说如来藏呢，具有五以上这五种因缘，这五种因缘呢，依现世一般众生的心境来说，对于引导去入佛法，如来藏是有独到的妙用，所以这个还是对如来藏的教学是采取肯定的啦，采取肯定的。好，那这个就是关于这说如来藏的一个作用了。好，这最后我们先公布一下，下星期遇到连续假期，所以刚好有比较多的时间让大家能够预习第八段。第八段特别难啊，第八段是关于这一个生死是由真如生呢，是一个一元的因还是二元的因，这样的一个论证啊。一个一切法的一个生啊，升起啊，到底是一个因呢，还是有两种因，清净的生清净，杂染生杂染呢？啊，那就是如来藏为生死一这一段啊。那各个这一个，特别是如来藏跟唯识呢，它有一些争论，然后这边又有加进中国佛教的一个主张，所以有一点复杂了，那这个可能大家要先预习，那相信下一次呢，能够把如来藏之研究做一个圆满，那在下次呢，我们就要进入到印度佛教思想史了啦，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先做这个预习，让我们对于某一些课题呢，我们就是比较难的，我们多花一点时间解说，那其他我们就简单带过。好，我们最后回向，大家请合掌。下星期是放假了。